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十七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十六章的内容。那在第十五章啊，我们听到看到天主与亚巴郎立约啊，天主祝福他，把整个科纳罕地赐给他，并且告诉他他亲生的儿子啊要做他的继承人啊，是亲生的，大家说亲生的。然而呢，亚巴郎在科纳罕地啊等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啊，撒拉伊仍然没有怀孕，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计策啊，想了一个方法能够帮助天主来实践对自己的许诺。所以撒拉伊呢就决定把自己的婢女哈加尔啊给了亚巴郎，让亚巴郎走进哈加尔，好使亚巴郎借着自己的婢女能够怀孕生子。本来是一个看似好的一个方法，一个计谋，但是问题却越来越多。这就是十六章的内容。那具体发生了什么呢？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十六章。我邀请你打开圣经诗高版圣经第二十六页、二十七页你一定要看一遍，然后你再来听我们的分享，这样你才能够跟上我们的节奏。整个第十六章呢，分为两个部分两段第一呢就是一到六节，讲到哈加尔离家，大家说哈加尔离家。从第七节呢到第十六节，讲到哈加尔回家哈加尔回家。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方便大家对整个第十六章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章整个十六章。首先一个结构主体就是为了孩子就是为了个孩子，为了孩子。那我们看整个十六章的一节就是孩子问题，因为没有孩子他们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孩子问题，就是二到四节。然而呢，解决完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四到五节有个新的问题，所以又想办法解决。那最后呢，他们逼着哈加尔离开了家，就是六到七节。当哈加尔离开家之后呢，上主的使者显现给哈加尔，有四次发言四次说话，第七节、八节、九节、十节、一到十一、十三节，四次发言，最后使得哈加尔回家。那整个第十六章的主角呢主角呢就是哈加尔，大家说哈加尔。好，有了这个整体概念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六节。好，邀请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那第一节说呀，亚巴的妻子撒拉伊没有跟他生孩子，并且呢他有一个婢女埃及的婢女名叫哈加尔。为什么有埃及的婢女呢？这和第十二章是连在一起的。当亚巴郎和撒拉伊去埃及避难的时候呢，可能是埃及的法郎呢就给了撒拉伊一个婢女可能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婢女呢就叫哈加尔。然后撒拉伊对亚巴郎说，你看上主没使我怀孕这里都有一个怨天尤人的情绪是上主没使我生育。现在呢，这边有一条方法有个策略，有个计谋，两全其美。你走进哈加尔呢，使得我借着他获得孩子。然后呢，当亚巴郎听了这个计策之后呢，可能没有马上同意，因为这不符合天主的旨意。虽然在当时在古代的近东他们有这样的社会习俗，如果自己没有怀孕或没法怀孕，可以找一个婢女来做妾，帮助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来繁衍后代。这也可以根据咱们圣经的书籍上有十六圈一，就是哈莫拉比法典上也有这样记载，就是在社会上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用人的方法世界的方法来实践天主许诺，然而这并不是天主的心意，他们违反了一夫一妻制。所以亚巴郎 犹豫了很久啊，可能没有马上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三节说呀，亚巴郎在迦拿汉地住了十年啊，十年，就是当撒拉耶和亚巴郎出了这个主意之后呢，可能亚巴郎等了十年，等啊等啊等，还是没有孩子，所以亚巴郎就半推半就的啊，接受了啊撒拉耶的建议，就娶了啊哈加尔作为自己的妾啊。然而他们这个计谋呢，也真的啊，也真的实现了啊，就在第四节呢，亚巴郎就走进哈加尔，哈加尔就真的怀了孕。本来是一件好事啊，是一件喜事，然而问题却啊越来越多，发生了新的问题。因为哈加尔怀孕呢，他就看不起了自己的祖母。那这里呢，是不是真的哈加尔看不起自己的祖母呢？或者说是撒拉伊的啊主观感受呢？那有的圣经学者说呀，可能是撒拉伊的主观感受。为什么啊？因为你看这个撒拉伊就会想啊，我一生期待的礼物啊，恩宠啊，我一直求求求没有得到，然而你呢哈加尔，我这个婢女，她却啊很快怀孕了。所以在这个撒拉伊的心中呢，是羡慕嫉妒恨，他就看哈加尔怎么都不顺眼。因此呢啊，不可能啊，不单就是说哈加尔看不起祖母，可能是撒拉伊啊，他内心的情绪表达出来了，所以感觉自己很受委屈啊，自己做了很大的牺牲，做了一个大好人啊，却没有什么样的回报。所以呢，这个撒拉伊呢就来找亚巴郎啊，来找亚巴郎来论理了啊。我们看第五节六节说呀，撒拉伊对亚巴郎说，我受辱，我今天受辱是你的过错。其实这不是亚巴郎啊，这整个出的主意都是来自于撒拉伊，现在呢他却啊推卸责任说，都怨啊亚巴郎啊，我将我的婢女给了你啊，把她放到你的怀中，然后呢她怀了孕就看不起我了。是否真的看不起呢？可能是撒拉伊的羡慕嫉妒恨啊，在那个心中啊作梗作错。所以现在呢，请求你啊，现在愿你啊，愿上主在你我之间来做裁判。面对这个家庭问题啊，婚姻问题，孩子的问题，亚巴郎不知道怎么是好啊，就保持中立啊，就推开了这个责任。他说呀，这个你的婢女在你的手中啊，你看着怎么样好就怎样对待她吧。其实这是一句非常啊不负责任的话啊。本来这个哈加尔呢已经成为亚巴郎的妾啊，就是二等妻子啊，也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现在呢他又把这个他的身份又贬低啊，又还回了啊撒拉伊啊，放在撒拉伊的手中。然而这个撒拉伊呢却真的啊以恶还恶啊，以恶报恶。如果哈加尔真的看不起他，那现在呢他就是以恶还恶，虐待了哈加尔。虐待到什么程度呢？虐待到第六节说呀，哈加尔就逃跑了，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撒拉伊。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虐待的程度啊，非常的严重，就像希伯来人在埃及做苦工受虐待一样啊，那样一种程度，所以逼着这个哈加尔离开了。他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啊，没有出路，没有依靠，只有啊回家啊，回到自己的老家埃及。那么这是第一到啊六节的这个主体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人物分析啊，我们再次看一看亚巴郎和撒拉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圣主亚巴郎的啊人性的弱点啊，人性的错误，太受到亚当啊原罪的影响啊。你比如说在创世纪二到三章啊，就提到这个亚当受诱惑听从了恶吧。那现在亚巴郎呢是听信听从了自己的老婆，正如在啊创世纪二十三章啊，他听了他自己的啊妻子厄瓦呢，那个厄瓦呢给了自己丈夫一个啊果子啊，然后这里呢是撒拉伊给了自己丈夫一个女人， 然后自己造成了原罪啊，造成了犯罪，那他们也造成了犯罪的后果，就是不和。那犯罪之后呢，亚当是恶霸推卸责任，这个亚伯拉呢是啊不负责任，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开了乐园。那在这里呢，就是亚伯拉逃避责任啊，逼着哈加尔离开了家。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原主啊，原主父母的罪啊，也遗留到影响了这个很多人。那我们的圣主亚伯拉也有他自己人性的弱点。那我们看到这些之后呢，我们也从亚伯拉身上好的学习啊，不好的啊去避免。好，那还有这个撒拉伊啊，撒拉伊我们看看他的这个总结。那撒拉伊呢，那在这一段当中啊，我们就根据圣经啊，我们总结出来，首先撒拉伊是啊怨天尤人，在第二节啊，第四章第二节说他抱怨天主，是天主是上主没使我怀孕啊，归咎于上主。然后他们用紧接着用人的方法，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救恩的问题，天主许诺问题，这是不符合天主旨意的，违反了啊一夫一妻制。然后当问题出现之后呢，撒拉伊开始推卸责任啊，推责任说都怨丈夫啊，是丈夫的错，并且在撒拉伊的心中呢是骄傲、嫉妒、恨啊，都在他心中产生了。然后呢，也尤人啊，怨天尤人，就是觉得自己做了很大牺牲啊，很委屈，觉得好人呢、啊、没有好报啊。他虽然他就用他的方法啊，让亚巴郎满意，让哈加尔满意，就自己没有满意。最后呢，如果真的是哈加尔看不起他，那他也是以恶啊报恶啊，虐待自己的家人。各位弟兄姐妹，那看到这里呢，也让我们啊从他们身上啊坏的啊不好的榜样，让我们避免。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应该在基督内啊去处理啊家庭问题。好，这是啊第一段。那下面呢，我们看第二段。那第二段呢，那哈加尔呢肯定受到很多的委屈啊，很多的无奈，他也向天主苦诉。所以天主就在第七节啊，派自己的使者啊，在哈加尔去埃及这条路上啊，就是往苏尔大道上，这边有口井，这边井边呢就等他啊，水泉旁等他。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七节。所以呢，上主的使者呢就在旷野的水泉旁，往苏尔道上的那个水泉旁在等着他。这不是偶尔的遇见，也不是巧合，是天主的恩宠干预。天主希望哈加尔能够啊再次回家，所以当他遇见哈加尔之后呢，说了四句话啊，四次发言，四句话。第一次呢是安慰，大家说安慰啊，第一次发言主要目的是安慰。第二次发言呢是命令和指明方向。第三次发言呢是天主给他恩许，大家说恩许。第四句发言呢，第四次发言就是天主给他的预言。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上主的使者啊，那我们圣经注解也有哈，那不单是上主使者，是上帝，是天主自己。然后就对哈加尔说啊，他对哈加尔完全了解，说撒拉伊的婢女哈加尔啊，你看对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地方、他的身份非常了解，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呢？这两个问题啊是哲学性的问题，但是却打开了啊哈加尔的啊口匣子啊，开始来发泄自己啊不满的情绪或者委屈啊。天主想借着这些话来安慰他、鼓励他、疏导他的情绪。然后哈加尔说了：“我是从我的祖母撒拉伊那里逃跑出来的啊。”然后可能还说了很多话。那当他听到了之后呢，那天使呢，上主的使者就第二次给他发言，给他说，你现在呢你要回去啊，回到你祖母那里，屈服在他的手下，因为我在你身上，在你孩子身上有美好的计划，现在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呢，你要回去啊，你要配合天主恩宠。这本来是哈加尔最不想面对的，现在呢他为了天主的计划，他重新啊谦卑自己，服从天主的安排，回到 啊撒拉伊身边。在这里我们看到送福啊就蒙福的一个啊美好的见证，并且天使啊上主的使者啊就天主自己啊鼓励他说，也给他许诺说，我要使你的后裔繁衍多的不可胜数。大家重复这句话哈，我要使你的后裔繁衍多的不可胜数。这是一个恩许，在整个旧约啊只有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得到过这样的恩许。那除了这三个圣徒呢，就是哈加尔。哈加尔是唯一一位女性啊得到这样恩许的，你的后裔要繁多，多的不可胜数。然后天主啊第三次啊第四个的说话就是，你怀孕了，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预言，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伊斯玛尔。这是天主啊第一次啊第一次给他命名的啊，天使给人命名的啊，天使给人命名的第一个啊就是哈加尔，外就是伊斯玛尔，伊斯玛尔。那伊斯玛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主听了啊，上主福听了啊，这是他意思。那在这里呢就特别连结合上下文呢，就是上主听了哈加尔的苦述，并且呢上主也和这个伊斯玛尔预言说，将来他的为人他要像头野驴啊，自由奔放和独立，并且呢他要反对众人，众人也要反对他。这里呢是讲到他的一种能力啊，他要强大，他有能力去反对别人。那这句话呢就直接就说到了哈加尔的心中。你看现在哈加尔的身份啊，是个啊婢女，是在人权下，敢怒不敢言，也不敢反抗，没有任何的自由。那现在呢天使对他的下一代预言说，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他要自由，像野驴，他要独立，并且要有能力去抵抗反对，他敢反对，敢去抗衡啊，他有力量，有自由。所以一下说到他的下一代，他的心中啊，他心中的下一代是有希望的啊，是有安慰的，将成为一个大民族。所以当哈加尔呢听了啊这样的安慰之后呢，他心里面啊觉得所有的啊委屈都平复了，所有的悲伤啊天主都给他安慰了，并且预言他的民族啊他的后代子孙将要强大，所以他很高兴也很开心。那这样的预言呢在第创世纪的第21章的13节啊18节应验了，在第25章的17-18节也应验了。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第21章的第13节，往后翻到33页。33节说呀第13节说，你逼你的儿子，我要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预言他一个大民族。然后在第25章第25章17-18节，我们一起打开第40页，伊斯玛尔的后代，那他也生了很多的孩子，也成为四尔家族的族长，在世上活了137岁，并且他的子孙就在往埃及的苏尔，在亚述大道上对着自己的众弟兄支搭帐幕。你看天使上着使者给哈加尔的预言有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应验，并且成为强大的民族，就是现在的阿拉伯民族。好，然后哈加尔听了上主的话听了天主使的话之后呢，很是安慰，他就给上主起名给上主起名说呀，你是看顾人的天主。大家注意这第13节，哈加尔呢就给他说话的上主起名，这在整个圣经当中第一次有人和上主起名字就是哈加尔给上主起了个名叫什么呢？你是看顾人的天主，你不但是看顾亚巴郎那些圣主那些伟人，你更看顾这些弱小者受苦者，像我一个外邦女子，你更看顾我。好，然后呢并且因为当上主和他说了话之后，他并没有死，还活着看见了天主，或者说看天主之后呢还活着，这在当时的人的思想观念当中对天主观，那么以前人认为呢，谁看见了天主，看见上主使者就没法活了。现在呢， 哈迪尔看到了上路使者，他却还活着，因此呢，他就和那个地方和天主使者相遇的地方那个井呢，起了个名字叫拉海洛伊，拉海洛伊井。拉海洛伊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希伯来原文啊，我特别翻译了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叫比尔拉海洛伊，咱们的是字英译了比尔拉，比尔呢就是井的意思比尔是井井的意思，拉海是活着、生活的、永存、永活着，洛伊呢就是看顾着天主看顾了我，那英文就是 the veil of the living one who sees me 就是我在这个井中我在这个井旁边看见了上主。那并且看见之后呢，我还活着就这个井呢来纪念他和天主的相遇。那感谢天主因着上主的参与因着上主的介入呢，哈迪尔得到了安慰，并且就开始回到了自己的祖母身边，萨拉伊身边。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小一个总结哈迪尔的一生。那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这个哈迪尔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或者肯定的。我们来分析哈迪尔的一生哈迪尔呢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在受苦当中却呼求天主，是一个呼求上主者他没有抱怨他在呼求上主。那上主呢也听了他的呼求垂顾了他的祈祷，所以在苦难中他更看见了天主就更深的认识了天主，也得到了天主的显现。那么整个哈迪尔的一生呢，也是第一个得见上主使者显现的上主借着使者的身份来显现给他，那也是唯一给上主起名的一个人唯一给上主起名的一个人，并且是唯一得到应许的妇女在圣经当中只有这位妇女得到了上主的应许。并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迪尔是一个送福救蒙福的见证人，因着他对上主旨意的顺服呢，也成为蒙福的人，使他民族、他的后代子孙成为一个大民族。那哈迪尔呢，勇敢面对困难他不再逃避，他愿意顺服天主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因着天主参与，哈迪尔回了家。整个第十六章呢，有了一个喜剧的结果他回到家之后呢，哈迪尔就和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第十五节、十六节。然后呢，亚巴郎呢就按照天使上主的使者给他所起的名字，给这个儿子叫伊斯玛尔。那整个这两节呢，一共提到了三次哈迪尔、亚巴郎、亚巴郎、哈迪尔、哈迪尔、亚巴郎，把撒拉伊呢给放到一边了没有提撒拉伊。本来撒拉伊的计划就是希望借着哈迪尔能够让自己得到一个儿子，现在这里有一个暗示他没有成功。那么如果他还想得到上主的恩许呢，他还需要等待，还需要天主亲自的许诺。所以在第十七章，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第十七章，上主亲自给亚巴郎改名，也给撒拉改名，天主也恩许撒拉也要怀孕生子。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十六章的整个内容。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希望记得第十六章呢给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引导。这是生活应用。那么我们在第十六章看到了家庭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了亚巴郎撒拉他们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的错误。那你我你如何，你听了第十六章，你如何去处理家庭问题呢？你是按照人的方法，还是按照天主的心意？关于你的孩子，也许孩子是成为每个家庭的问题，如何对待你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未来等等等等。你是听天主的还是听人的呢请取了这一章。然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面对苦每个人都有生活的不如意，那么你是否在苦难中去学习认识天主呢？那哈迪尔在苦难中认识了天主，也愿我们每个人在 不平静的生活当中去找到天主啊，呼求天主，认识天主。那在整个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一个蒙福啊，颂福就蒙福的见证人。那这里面要怀着信德和忍耐来盼望去颂福天主的心意。那么我们从啊撒拉伊的身上看到，因为他啊过分追求生命的圆满啊，他一直想有一个儿子，好像没有儿子就是我一生的缺陷，所以他用人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愿望，造成了很多啊家庭的问题。那么在咱们啊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啊不是那么完美，比如说有的没有儿子，有的没有女儿，有的或者说没考上什么好的学校，或者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工作啊，或者说啊没有找到自己心意的啊对象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不要啊过分去追求生活的圆满，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啊违反天主的心意。好，然后也记住啊，怨天尤人也是不好的。我们在各样的啊生活中啊不如意中学习忍耐，怀着盼望去等待啊天主的恩许。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啊就讲到这里。愿天主降福你们，祝福你们，常与你们同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